好，弟兄姊妹啊，让我哋喺聆听主道以先，我哋一齐再一次透过祷告，求神嘅灵带领我哋。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可以打开你嘅宝贵嘅启示，让我哋藉着喺圣经里边你用嘅每一个嘅仆人所写下嘅说话，让我哋更明白上主你系点样一位上帝。感謝你特別給其中一個的門徒馬太，他有一個很不一樣的背景，但是卻是願意跟隨你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不單止跟他同行，在這短短三年多的日子裡面一起的去侍奉、見證、經歷，並且讓他用更多的時間仔细咁样将喺佢与主耶稣基督、你独生儿子同伴嘅时间所发生嘅事情，按照信徒嘅需要将佢记录落嚟。今天让我哋可以知道，今天可以让我哋明白，我哋再次献上感恩，求主你嘅帮助，让今天每个无论系听嘅、讲嘅，都同樣在這段聖經裏面再次蒙主你的造就，讓聖靈帶領我們明白你的心思。禱告奉靠主耶穌得勝的名字求，阿門。講到馬太這個人物呢，其實大家不可不知，他是一個稅吏，可以說是在羅馬當中是一個政府公務員。但是呢，講到稅吏呢，其實我自己都有一些的即是體會，因為我自己呢都是做過這個的稅務的工作，特別呢是做一個核數師的工作。但核數呢這件事 最主要是為什麼而做呢？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自己有很多的學習，其中一個我自己的經歷就是，原來很多人是造假。核數的功夫其實不是找你麻煩，而是幫助你知道你的麻煩在哪裡，讓你以後再不會有這些麻煩在你身上發生。所以呢，很多時候我去從其他人的身上就學習究竟什麼叫做核數，什麼叫 audit。 咁最直接的就是問一下我的上司啦，因為我上司每逢我做一個的評審的之後呢，作了一些決定呢，都會去得到他允准才可以去到拍板，然後告知每一個的應課稅的人的身上究竟他們怎樣做。在這個傾談裡面，我就曾經學到一件事是很寶貴的，就是很多時候呢，我或者是性格所以然，我是一個比較嚴謹的人，所以很多時候見到有很多的問題呢，我都要將它提出來，然後將那些問題就成為了一些理據，我去否定一些人他們在稅務上的優待，或者他們走私漏稅的地方呢，我可以找出來要追他們拿的。但是當我將這些議案提出去給我的上司，我上司永遠就第一件事就提我一件事，他就說，當你去做一個決定要去追這些人去交回稅，還是是你放鬆給他們可以得到一些稅務優惠的時候，你要明白你做這個決定究竟是值不值得你去做這個決定所帶來的後果呢？他們就用了一個字眼，就是叫做有沒有實質的影響，英文叫做 material， 究竟不是 material， 即是那樣東西是不是那麼緊要呢？是不是那麼需要要去用那麼多人力物力要去追，或者去那麼容易給他們得到呢？因為 完全系掌握喺你自己手上边嘅喎。你如果好轻易咁样去将一啲税务优惠交俾人嘅话咧，嗰啲人会有恃无恐，将来会试更多嘅机会咧，搏可以攞到更多嘅税务优惠。但如果你捉得好紧嘅时候咧，佢就会好嬲咧，将来佢又会更加做更多衰嘅嘢，使到咧政府更加损失好多税务。所以呢个平衡点，你一定要好好嘅拿捏。嗱，呢一個嘅亦都係我好記得，當我喺大學嘅時候讀會計學，特別去核數學嘅時候咧，老師有提過呢一點嘅。但係咁多年嚟，我自己都唔係幾明白點樣去拿捏呢一個這個所謂決定性係點樣去掌握咧，係一個困難嘅，因為每一個情況都唔同。但今日唔係同大家講稅務嘅問題，我係想同大家從馬太講到稅務，去講到我哋作為信徒。我哋作為信徒其實都好類似嘅，每一日每一日由你隻腳踏落地上嗰一刻開始，到你瞓翻上床嗰一刻，其實你有好多嘅事情係需要做好多嘅決定，而呢個決定往往都只為係喺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係究竟你去做啊，还是唔做好。因为我哋嘅人生係有限啊。我成日都讲，我哋人生只係得数十载嘅年期 ,several decades。呢人生呢几十年嘅里面，你想做嘅嘢同埋你应该做嘅嘢係可以有好大嘅分别嘅。我哋就要喺过程当中要做一个选择啦，而呢个选择系冇一个定规，冇一个嘅定咗嘅一个嘅程式嚟到俾你去计究竟做唔做，往往系喺好视乎于你系由乜嘢主导你去做决定做唔做。特别我讲到嘅系基督徒，我基督徒决定做一件事还是唔做一件事，往往其实好视乎于上帝嘅说话以及圣灵喺嗰一刻俾你嘅引导。所以点解喺过去马太福音从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嘅里面，我哋已经讲咗好多有关于点样去掌握上帝心思意念，作为一个属灵嘅人，点样去明白上帝嘅心思意念，系一件咁重要嘅事。当我们去能够明白上帝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做到一些准确的决定，选择做还是不做，参与还是不参与。所以今天同大家一起的，藉着这段经文所看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有智慧地去挑选与天国有结连的益事才去参与。咁呢个就亦都希望能够帮助到弟兄姊妹，点样喺呢条属灵嘅道路嘅上边继续嘅行啊！让我哋一齐去睇下呢段经文讲啲乜嘢嘢先啦，好唔好？头先阿 Karen 同我哋已经读咗一次噶啦，不如我哋自己又再读多次，好唔好？系一段好熟悉嘅经文，熟悉到不堪噶啦。不过熟悉还熟悉。你明唔明白当中嘅意思系想讲啲乜嘢嘢咧？呢个反而系好重要。我一齐打开马太福音14:13-21，让我一齐去读下呢段经文。Matthew chapter 14 from the 13 words to the 21st words。OK， 好，我一齐读咯。哇！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 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就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人。嗱，呢段经文前文讲啲乜嘢嘢咧？就喺上个礼拜我同大家一齐讲过噶啦，就系讲到属神嘅子民同埋一啲满载偏见嘅人，其实佢哋基本嘅生命系有绝大嘅不同之处。属神嘅子民系会向真理嘅源头去投靠，而满载偏见嘅人咧，却只会不断去否定真理同埋真相，甚至否定嗰个真理嘅源头。结局佢哋反而跌咗入去佢自己嘅死胡同嘅里边。因为前文讲嘅嗰个有咁嘅遭遇嘅人咧，就系希律王，佢不断去缠绕喺施洗约翰指出佢嘅罪，但系施洗约翰却唔同，由头到尾都委身喺上帝嘅里边，佢作咗一个选择，就喺整个嘅侍奉嘅里边，不住地去指出希律王嘅罪。嗱喺呢度咧，有啲弟兄姊妹或者即系唔系十分明我，或者我上个礼拜讲到嘅时候，亦都冇提到嘅。点解施洗约翰可以做到呢个职份呢？咁呢个我哋就要去重新去谂翻下施洗约翰本身嘅背景。施洗约翰嘅爸爸系一位祭司，叫撒加利亚，而佢嘅妈妈咧，大家亦都应该清楚知道系伊丽莎白 （Elizabeth）。两个人其实都好清楚话俾佢知道，原来施洗约翰系一个不折不扣嘅一个利未嘅人嘅后裔。所以他能够有这个这么特殊的身份，因为原来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白在圣经，在按照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原来他是亚伦的后裔。换言之，施洗约翰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不单止是利未支派，而且他是有一个可以担当祭司的职份。于是乎，佢喺呢个咁嘅双重嘅特殊身份之下，可以去到希律嘅王宫，甚至喺希律王嘅面前向希律王进谏，指出希律王嘅问题。嗱，呢一个咁嘅背景对于我哋嚟计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一个属神嘅子民知道自己嘅身份嘅时候，佢晓得点样选择 the right battle， 选择正确嘅工作。正確需要參與的爭戰而才去參與，它不是什麼爭戰都隨便去參與的。好了，來到今天我們所看這段聖經，這段聖經講什麼給我們聽呢？我會分開兩個部分跟大家去看，不過先講了一般信徒對於耶穌基督餵飽五千人吃飽這個的事件或者這件的經文的看法。一般个信徒当睇到呢段圣经嘅时候咧，佢哋会只会专注喺呢段圣经里边嘅神迹，特别系谈论到点样由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超过五千人。我首先呢度要重新再讲多次啊，佢哋唔系呢五个饼两条鱼唔系净系喂饱五千个人，而系佢系。超过五千个人是被喂饱，因为我们在这段圣经最后尾第二十一节里面有介绍到的。于是乎，很多的信徒看这段圣经就很着重于你和上帝和耶稣在一起，你就必定能够有一个神迹在你身边上面发生。因此这段经文也有很多信徒用来作为规劝人家去信主，同上帝走埋一齐啦，信耶稣啦，信咗耶稣咧，你就冇问题噶啦，有问题都会俾上帝耶稣解决咗噶。 呢个系好普遍、广泛嘅信徒嘅睇法。如果你系咁睇呢段圣经，你嘅信亦都因为咁样而去信咧，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道，你嘅信同信其他宗教冇分别。你即使话你信翻基督教会，你都唔得救，因为呢段圣经嘅主旨唔系叫我哋专注喺个神迹嘅本身。嗱，我再重新讲多一次，好多个时候我哋喺睇圣经嘅时候，都以为每逢神迹出现，其实就系要话俾信徒听，话俾普世世界嘅人听，我哋个神几劲啊！信佢咧，佢有无边嘅法力，可以帮助你去解决你嘅当前问题。唔系喎，呢段圣经其实系要让我哋学识点样去做一个属灵嘅抉择。我再重新讲多次，呢段圣经系教导你同我作为神嘅子民，点样喺每一日你嘅生命生活嘅当中作合适嘅选择。我哋睇下点咯，我分开两部分去睇。第一部分第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讲乜嘢呢？我哋再次读下啦，我读俾大家听啦，好唔好啊？大家去留心听啦。呢度咁样讲，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在这个部分我给了个副题，它叫做用灵性去收听值得参与的事情。在这两节经文的里面记载了两次有关聆听的事情。第一个聆听的聆听者是谁啊？耶稣。所以开始讲耶稣听见了。耶稣听了些什么呢？在圣经的研究上面，对于这句说话呢，有两种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连接回先前第十二节里面所讲的，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一般的解经，按照圣经的发展结构，是知道耶稣听见了尸首约翰被惨遭杀害的事件。尸首约翰怎么死啊？重复少少啦。尸首约翰因为成日都向希律王Antipas安提帕成日都去话佢，你做乜娶咗你嘅兄弟嘅太太？于是乎咁样做法系唔啱摩西嘅律法，你系错噶咁样做法。于是乎呢、这个希律王就嬲，就将佢运咗佢。运咗佢做乜嘢嘢啊？其实有一样嘢，佢最重要嘅目的，讨好佢中意嗰个女人。我哋唔详细再讲啦，如果想听。听翻上一堂讲到啦，耶稣听见呢一个嘅信息，就系因为施洗约翰经常走去指出希律王嘅不善，佢嘅错误，于是乎最终惹来杀身之祸。呢、这个杀身之祸好戏剧性。呢、这个系咪指耶稣听到施洗约翰嘅死讯呢？我相信有可能，我相信有可能。如果不是编写马太福音的人不会这样安排。另一个的陈述解释就是说，其实将整段的十四章从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的里面，成为一个只是一个备注加插在其中，演绎出耶稣的侍奉的过程的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枝节在发生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原来在皇宫政治的层面上面发生了一些的、 惊人的凶杀案。所以耶稣所听到的是，其实是回应回十四章第一节所讲，希律阿提帕收到他的官员向他报告他收集的情报，关于耶稣基督所作过的一切的神迹奇事，以及施洗约翰仍然被认为是复活的这件事件。两者我会较为取选择头的解释合理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如果从个内文的发展的时候，一路沿住的脉络是讲到一个人和上帝有一个紧密的接触，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于是乎在他世界的路程的里面不断去监察怎样去参与，怎样按照上帝的心思去决定做不做呢。我相信这个的陈述就很贴近于十三节，是连接于耶稣听到施洗约翰的死讯。耶稣听到施洗约翰的死讯之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翻翻这段圣经。圣经说耶稣听见之后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很多信徒在这里作业，很多传道人在这里作大了，又在这里推测估计了，就是耶稣又来去搞退休会了，退到旷野地里面了。他的情况呢好像昔日的摩西一样啊，当他面对当前政治上面的打压，譬如摩西受到埃及的法老的追杀的时候呢，他就走咯，走去旷野地咯。有一派这样的解释，这个推测是过分地去揣测圣经，耶稣似乎想模仿摩西的做法。耶稣没需要模仿，做就做的了耶稣。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模仿旧约的摩西去退到旷野，而是反映回一路前文一路我们所看见的，属神的子民有天国的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运作模式。是什么？含蓄。天国的子民做事不是打锣打鼓啊，大叫大嚷啊，不能够即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不是这样的。今天的教会就喜欢这样，今天的世人就喜欢这样，但是天国的子民做事是含蓄的，不是喜欢去打锣打鼓。耶稣承接回这个这样的属性，而这个属性也都让我们去再仔细看看，耶稣退去这个的野地是一个故意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不想和当时的政治再进入一个更直接的彼此对垒的状态。即换句话来讲，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杀之后，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嘿，因为你杀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啊，是我们天国的其中一份子，于是乎我就去跟你捏过。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不是这样做事的，耶稣做事是按照他的时间表和应该要参与与否的事情去作一个决定。他来到不是去搞政治的一个争斗。所以我很怕信徒解释圣经用政治的角度去解释圣经。如果你用政治角度去解释圣经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在西方神学界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教授叫做 Walter Bookerman， 就很喜欢做这样的做法。专是找政治套入圣经去解释圣经，是一件危险的事。耶稣不是在这里要故意 佢要同政治拉上关系，因为佢唔想同政治拉上关系，而已经唔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就算纵使耶稣最后尾死在十字架上边之前嘅审判，亦都系由犹太人带耶稣去到呢个嘅政治嘅层面去被审判，比拉多嘅审判。耶稣于是乎退去旷野地，其实最重要嘅目的系唔想参与在这政治的争斗里面，因为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也都有政治的不同主张的门徒，其中一个大家应该听过粉锐党的西门，记不记得？如果耶稣要来搞政治，这个门徒应该成为最好的一个的依傍的门徒啦，耶稣没有，因为耶稣来不是搞政治。不过耶稣听到之后退去旷野度，有他独特的意思，我一阵去看看吧。第二个又在这里听到东西的，就是众人，我们看看第十三节下半节，他说众人就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哇，原来第二批的人是群众，他听到耶稣来到了，因为退到旷野嘛，动了嘛，耶稣移动了，这班人于是乎怎样，亦都从各城镇里面走出来去跟随耶稣，去到旷野之地。不过这里有个很特别的移动的模式，耶稣的移动就是坐船的，群众的移动就是要行路的。大家在这样的陈述里面觉不觉得有些特别呢？耶稣不是没有试过坐船，是吧？耶稣去加大拉的时候都是坐船去的，那里有两只鬼在坟营里面，是不是两个人 被鬼附，不是 两只鬼，很多鬼，不是两个被附的人。为什么那些人不一起上船呢？耶稣要独自自己上船呢？为什么？其他人个个 都要行路，是不是要给船费，所以耶稣给不起？不是啫，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耶稣在这里 要交船费的，是不是？这反映了一件事，跟随主的人不是顺便的。我再重新讲多次，跟随主的人不是顺便的，而是特别地作出主动的跟从。因此他们从各城镇的里面一听见耶稣要往到旷野地去的时候，他们就怎样啊？马上起行进到去耶稣将要去的地方。而且船去哪里，他们就不断要收住消息。看不看到这个过程啊？一路要收住，喂，他的船去到哪里，他的船准备去哪里，他怎样，在哪里上岸，喂，我们要走去那里的。还有加利利海，不是说 你说走就走的。如果耶稣过对面海，那你怎样，你要绕过个湖的，或者加利利海，绕过个海的。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的里面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在这个这样的安排之下，将那些真的有心想追求跟从他的人带到去一个旷野的地的里面，跟他们在一个旷野的地方有一个接触。看不看到这个这样的特点啊？耶稣是 安排了一个场地，心目中已经知道只有这些有心人才可以跟他一起在那里聚会。今天回教会的人是否有这份主动的心呢？当耶稣见到这些人这么有心的时候，十四节说，哇，这么多人都在跟随他，当他上岸的时候，见到已经早在他上岸的地方有大堆人的里面已经聚集了，于是乎耶稣就怜悯他们，治好了在他当中的病人。啊，你们还不是讲神迹啊？又讲神迹？不是啊，这是想讲给我们听耶稣整个侍奉的驱动的主要的因素是怜悯。上帝为什么容许了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你和我呢？因为一个原因，怜悯。而这个属性是出埃及记讲了，上帝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因此他见到人的犯罪，不轻易发怒，忍耐俾你可以改过，明唔明啊？希伯来文叫做 admit， 上帝用怜悯去对待以色列民，耶稣基督以怜悯成为他去侍奉上主或者与父神同工的原因。今天教会的信徒是怎样来到去在教会里面参与呢？耶稣有一班有心追求的人走来到去跟他相遇，耶稣亦都从上帝的里面主动从天降临到这个世界里面降生为人，与人相遇。当这些有心的人与有心的神走在一起，就成就了一个 perfect match， 救恩就是这样成就。弟兄姊妹，回教会很多时候成为了一个让人表明他是否信主的一个的 benchmark， 一个量度的指数，但其实是不对的。有些人以为带了人回教会，那个人回了教会，我又回了教会，那我就一定是得救。你有没有那个主动追求主的心呢？还是顺便翻啦，我家近呢度啦，或者我有个女朋友，有个男朋友，我老公我老婆，甚至有个邻居翻开啊，咁我车埋我啦，系咪咁样？嗱，我唔系讲嗰啲错嘅，住得近嚟，有车车翻嚟，冇问题嘅。你有冇个主动想嚟见上帝，与上帝走埋一齐？与上帝的子民一起见证，一起去敬拜，这份的心，这个才是一个得救的基础。因此今天这段圣经读到这里为止，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是不是一个真的主动来到去迎接这位主动来拯救我的上帝呢？你如果带着这份心智来到去敬拜，带着这份心智活你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决定就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思意念。不过可惜今天教会真的做得不好啊，很多的信徒回教会很多知整的，怎知整呢？教会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人够不够多啊？那对乐队够不够劲啊？教会的冷气够不够凉啊？我们这里凉过头添啦， 響到病添啦。啲教會又話：我覺得呢度啲空氣唔啱我嘅，呢度冇 WiFi 啊，教會冇 WiFi，所以我哋冇 WiFi，所以上網啲弟兄姊妹有時聽聽下啲斷線咧，就係咁原因啦。因為我哋要靠數據噶嘛，冇咁好噶嘛，係咪啊？連線好多因素，好滋整噶。今日好多信徒，你滿足曬我所有十項要求。雖然我仲有條清單好長嘅，有百幾樣要求，不過至少十樣。领受咗十样之后，我就翻啦。嗱，你做唔到呢十样，我唔翻。教会又点样样咧？教会又揸颈就命，向啲人去屈服，搞好多嘢，然后搬出好多假道理。我哋要有贴身嘅牧养啊，追得上时代嘅需要啊。你知唔知曾經有個牧者話：如果教會冇投射器，我唔講道，講唔到道噶。我去第間教會講道，人哋邀請我，成日就問：黃牧師，你有冇 PowerPoint 啊？我話我講道從來唔用 PowerPoint 噶，教書我會用，講道我唔用噶。點解啊？講道唔係一個表演，講道係將上帝嘅説話傳俾你知。然后你去回应上帝，如果唔系教书，造成咗点样样咧？今日好多教会嘅信徒，在种种呢啲咁嘅教会嘅纵容，唔好讲教会，讲得准确一啲，嗰啲冇腰骨嘅教会嘅领袖嚟到去纵容信徒。结局搞成点样？教会是一个充满生骨大头菜的刁蛮教友组成的聚会地点，提供了给这班扭扭零零的信徒在这里作威作福的一个机会。其实纵容他犯罪。弟兄姊妹，上帝的属性在这里充分藉着耶稣显明了给我看，他带着怜悯的心，将那些真是有心的人来到去追求贴近寻求的人，去向他们作出接触。这种的慈心就是我们跟上帝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安慰的源头。而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主动的心智来到去追求认识上帝。所以一个真的信徒假的信徒很容易分辨的。如果假的信徒呢，你要成日追着他，你们发觉你们牧者呢，你回教会会回，你不回一轮呢，我会找你的。不过我不会，你一个礼拜不回我就夺命追魂 call， 第二个礼拜不回我就会作出一个神秘的出现。第三个礼拜不回的，我就会连珠炮法找众会友来炮轰。我不会的，我不会做这些事的。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同为肢体，主动来去追求上帝的。我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印证到你和我是不是在上帝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心思意念。好了，第二个部分，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在这个部分呢，就讲了给他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当有主动来追求上帝的人，他选择了来到主动追求和上主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满足就会随之而发现，随之而来的了。那这种什么满足呢？我们就看看了吧，好吗？好了，我们一起读好吗？从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人女孩子，约有五千。在圣经里面，绝多数的信徒一看就是说个神迹怎样发生，怎样将五个饼两条鱼转变成好多人都吃饱，再整多十二篮可以再得白再到出来。好多信徒都是想研究究竟这件事情怎样发生，甚至将这个的神迹将它成为一种 norm 常态化。信徒要有这些这样的经历，就证明到你是与神同在，上帝又与你同在。对不起，这个圣经不用说，不是说这一样东西。第一，五个饼两条鱼怎样变呢？圣经在这里没有说，没有说。不过这段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是我们要留心的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重点，好吗？第一，到了晚上，到了晚上了，入夜了，天将晚的时候了，即黄昏就快来临了。怎样呢？门徒就走来主动跟耶稣讲了，即夫子，你好揀唔揀就揀在呢度，荒无片野，冇嘢卖嘅野地。嗱，希列文原本呢个字眼咧，解呢个地方系一个叫做荒地啊。有另一个解释，系一个被隔开咗嘅地方 ，isolated place。佢呢度冇嘢嘅噃，时候又已经到啦。啊，佢都咁讲啦，系咪？在这个时候呢，请叫众人散开。我们看看英文圣经这句说话怎样陈述。我拿回份英文圣经出来先，因为老人家眼睛不好。英文圣经是这样讲的，14-15节。When evening arrived,His disciple came to him saying, This is an isolated place, and the hour is already late. Send the crowds away so that they can go into the village and buy food for themselves. 哇，这班门徒真是好厉害，真是好厉害。在这个时候呢，叫他们的领袖，叫他们的老师耶稣，你呢最好在我們給建議你，現在入黑了，這裡又沒有東西賣，那麼吃飯時間到了，是不是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嘛，就快日落了，那麼黑了行不到的，你呢最好呢就現在就叫人走了，遣散 dismissed， 然後怎樣呢，就叫他們回去那些村子裡面自己買自己吃，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廣東人就成日都講嗰句自己顧自己啦，嚇食自己啦，係咪？自己買啦嚇，自己搞掂啦。喂，呢班門徒，門徒係咁樣諗嘢喎？咩話？門徒，神嘅耶穌基督嘅門徒，點解佢咁樣諗嘅咧？佢哋唔係未經歷過神蹟嘅噃，不過佢哋用翻一个很常有的日常现象，不过有主同在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是问一下夫子想怎样，不是的，我给他建议你。弟兄姊妹，顺带在这里讲一句，今天那些信徒的祈祷都是这样的，祈祷永远是开些清单给上帝做的，不是问一下上帝你想我怎做？你说一样遮一家人，哎，不要那么客气了，是吧？有话直说了，是吧？不是的。 你在这里指示耶稣这样做，还要是各人自己吃自己，他的心态仍然是 个别对个别的人士。其实今天很多信徒都是这样，回教会成日说，哎呀，我们一体啊，同为一个身体，但是一说到呢很多的事情就各自自己只顾自己。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用叫他们走，你们给他吃吧。哇，耶稣说这句说话真的很拿他们命的、啊、我们叫你夫子，你麻烦搞定这件事，现在这么多人跟着你，几多人啊？超过五千人，是啊，超过五千人啊。咁我叫我俾个好建议你，你唔執行，你仲要叫返我转头叫我俾佢食。嗱，即係讲得俗套啲呢，叛徒喺呢刻真係可以咁讲，夫子你係咪玩嘢㗎？我俾建议你，你唔做，你仲要叫我嚟去俾佢食。呢班人点答呀？马上回答呀，哇，我哋呢度得五个饼两条鱼㗎咋。喂，佢哋首先封了自己后门啊！用今天广东话的翻译呢，喂，长贫难顾啊，夫子，我们都是得这么多，是不是？五个饼两条鱼就是这么多，那怎么搞呢？耶稣就说，拿过来给我。嗱，件事情咧喺呢度，我讲到呢度先啦吓。点解释呢段圣经？呢段圣经咧，如果你要解释，有两个好重要嘅字词，你哋一定要去掌握嘅。第一个字就系这里呢个字眼。嗱，这里呢个字眼咧喺呢度重复出现嘅。嗱，譬如第十七节啦。门徒说，我们这里只得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呢去到第十八节那里呢，跟着怎样，拿过来给我。于是就吩咐的人坐在草地，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就祝福，之后怎样，他们就在那里跟着就吃了。但这段圣经来到最后尾，其实第二十一节亦都重新再讲到这里吃的人有多少个，除了妇人之外约有五千。哇，本没有这里啦，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是指到在这里总共吃的有五千人，并且是有这里。其实是有些妇女和孩子在这个地方。这个字眼很重要。为什么？其实有几条几多鱼几多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愿意在这里。但是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哪个和你同在呢？我自己和自己同在的，所以各自解散夜了嘛，自己回去，不是好像多伦多都难一点，香港都难一点，现在不是台湾夜市，夜晚有得去买一碗蚬仔饭蚬仔汤蚬仔面吃，没有嘛，古近东文化不是这样的，没有夜市的。最重要的是这里是哪一个人同在。于是乎我就跟大家看看，耶稣当拿了这些东西之后，第十九节拿了五个饼两个鱼两条鱼之后，于是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一个很普通的行为来的，犹太人餐餐去进食都感谢上帝的了，好像我们平日吃饭都有借饭， 感謝向天祝福，然後怎樣？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有沒有留意啊？耶穌沒有自己親自去派這五個餅兩條魚所衍生出來的食物，他交給門徒。耶穌在這裡很強調門徒是跟他同在，並且他們是同工。然後最後尾怎樣樣啊？在這裡吃剩了的，總共收回稅啊，剩下的都有12個男子。在這裡只要東西在主那裡的時候呢，原本人看為有限的，在主同在之下呢，可以喂飽、而喂飽是一個人在肉身上最大的滿足的狀態。耶穌在整件事裏面，其實最主要只是做了後台的工作，他沒有做前台功夫，他寧願將那個曝光的情況交給門徒去做，讓門徒將這些五個餅兩個魚所衍生的食物將它交回在這些5000多、6000的人的裏面。所以換過來說，從這段聖經的裏面給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工作仍然是好像天国一样，带着一种含蓄，不是打锣打鼓，你看我几叻啊，招惹更多的人啊来到去了这个地方跟从我啦，因为我是个神迹的来源。耶稣有没有这么做？没有，他交了给门徒去做。还有这段圣经在马太的记载里面是一件很特别的事，特別在咩呢？在最後尾特別提到除了婦女孩子約有5000人。特別在咩？聖經從來可以唔講嘅嘢都唔會講嘅，因為紙張實在太寶貴。但係馬太喺呢度特意讓你同我，包括埋佢嘅讀者要知道，在这5000人的里面，其实是包括妇女和孩子。你说特别，特别在什么？妇女一般是不被提的。但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就提妇女。所以马太福音其实是一个我们称为一个群体的 all-inclusive community。 马太写的马太福音是要给所有的群体里面的人都有参与的一份子，而这些人是徒步地去跟随主。弟兄姊妹，耶稣其实是将那个传道的工作，那个曝光的机会交了给你和我。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将主讲过给我们听的东西，将它准确去传递回去给人知道。这个就是传道的应有的责任。但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我们就成日就说要在主的里面得到满足，得到主的保佑，来到使到我们问题得到解决。但你有没有想跟上帝一起？你说有，我很想跟他有福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咯，我有需要的时候就在一起咯，不过平日你不要需要我。是不是这班人的状态？这班人不是主动来到去跟随耶稣，主动去到旷野的地方去寻求亲近同主同在。因为他们知道，当如果他们能够同主同在的时候，无论怎样都好，已经有一种满足。我用一个简单例子，你一定会明白。大家谈过恋爱，当你有个心仪的对象同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嘅反应系点样样呢？你系好想去见佢面啦，同佢喺一齐啊？还是你话因为佢系我拍拖对象，不过唔去唔同陪佢唔得呢？如果你嘅心态系因为佢我要同佢拍拖，所以我唔陪佢唔得，因为唔陪佢佢就可能同我散拖，于是乎我一定要同佢一齐。我几唔中意都同佢一齐，我可以话俾你听，你个关系建立唔到嘅。但如果你话我好想同佢多啲喺埋一齐，因为好想见佢几面嘅时候，认识多啲有关于佢嘅嘢，你个关系又要建立紧。耶稣同呢5000多以上嘅人，包括埋妇女同孩童，一齐。同耶穌一齊走埋，佢哋有冇期望過要得到入任何嘢食咧？佢冇期望啊！你睇下弟兄姊妹，佢哋出去只係想跟住耶穌咋，甚至喺呢段聖經裏邊冇記載佢哋嚟要求耶穌醫佢哋嘅病啊，係耶穌主動去，因為見到佢哋當中憐憫嗰啲病人去醫治咋。呢班嘅人冇要求日落嘅时候就要解散啊，甚至冇要求哦，唔解散都俾我食啊，冇啊，因为佢知道我只需要同主耶稣喺埋一齐，我就已经满足。因此呢段圣经其实想讲乜嘢嘢呢？耶稣叫人得到满足。系其实系要靠着我哋翻返去上帝嘅怜悯嘅里边，而能够翻返去上帝嘅怜悯嘅里边，我哋必须要以上帝嘅说话为基础，跟随耶稣基督，唔系只系呵去祈求有什么神迹奇事或者有什么好处可以喺佢身上边得着，而系只不过我好想靠近上帝多啲，同佢走近多一步。而呢個亦都係你活喺永恆當中嘅唯一一個期盼，或者唯一你要做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同上帝喺埋一齊，何必要去天国嘅裏邊呢？呢、这個比喻，呢件神蹟唔係比喻，呢、这個神蹟其實就要話俾你同我知道，話俾馬太嘅群體知道。你同耶穌走埋一齊，你有冇作出呢個主動嘅追求嘅心智？我一齊同心低頭對話。父神啊，多謝你俾我哋透過呢段聖經，讓我哋學識點樣去喺我哋人生路上作出選擇。呢班住在城鎮裏邊嘅人，佢哋各有自己嘅工作。但只要佢聽到耶穌佢嚟嘅時候，佢哋就主動去尋求親近主耶穌基督。佢選擇咗應當要選擇、首當其衝要做嘅事。因主啊，求你幫助我哋。今天我哋喺人生嘅每一個生活嘅環節裏邊，有好多嘅嘢，我哋有冇做一個有智慧嘅選擇？还是人做我做咧，人哋翻工我翻工，人哋食饭我食饭，还是我哋真系好期望藉着喺工作嘅里边见证到上帝嚟咧？还是我哋真系期望喺食饭之后可以有力量继续奔跑上帝你所交托嘅事情？两种截然不同嘅心智。感謝主你透過呢段聖經作出提醒，我哋需要你嘅聖靈俾我哋有屬天嘅智慧，喺每一件事情上邊作一個準確嘅選擇，而啲選擇係讓我哋同上帝你天國嘅心意係相通嘅，求你嘅幫助，我哋同心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求。